想象一下，就是脑补一下这个极其挑战限禁的画面啊。你已经整整20天没有吃过任何一口固体食物了。
哇，20天，这绝对是个生理极限了，
对吧？然后呢，你现在正坐在一趟国际航班的头等舱里，安全带扣得紧紧的。就在这个时候，空乘人员端着一份那种滋滋响香意似的顶级牛排，直接放在了坐在你旁边的妻子面前。
天哪，那简直是地狱级的考验。
是的，机舱里瞬间就弥漫着那种烤肉啊，还有黄油的香味儿。就是在那个瞬间，你的防线会不会直接崩溃？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第一秒就放弃了。
绝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深度探讨。我们要聊一本书，它提出了一个，怎么说呢，极其反直觉的观点。
嗯，确实非常颠覆。
没错，这本书认为啊，主动把自己置于这种备受煎熬的境地，不仅不是我们在自虐，它反而是让人类的大脑和心智完成某种系统升级的终极作弊码。
这个说法真的很吸引人。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将花大约15分钟的时间和你一起探寻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要解构的资料是弗拉基米尔·萨夫武丘克的著作《Fast Forward》。
对，也就是关于进食的深度解析。
没错，不过在这个开头，我得先提前声明一下，今天我们完全是作为一个那个知识的探索者，我们是从心理学还有行为学的客观视角来剖析进食这种流传千年的行为。
是的，我们不涉及任何宗教信仰的背书或者说教。
对，我们纯粹就是看看这种极度自律的硬核操作到底在咱们的人体和大脑里面触发了什么神奇的机制。
这里面令人着迷的是，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一提到进食，要么觉得是为了减肥，要么就像是一种绝食抗议。
对，就像小孩子发脾气不吃饭来逼大人妥协那种感觉。
没错，仿佛你在通过折磨自己的肉体来强迫某种更高的力量对你施恩。但是作者对进食进行了一次极其彻底的重新定义。
他是怎么定义的？
他认为啊，进食从未不是一种操控外界的手段，他改变的其实只有你自己，他是一种向内的高强度微调。
觉得特别妙。
对，那个比喻非常精准。
就是说恩典啊，力量啊，或者说智慧，它就像是自来水管里已经存在的水，而且水头都也是一直打开的。你进食并不能创造出这些水来，水本来就在那。
是的，力量的源泉并不取决于你饿不饿肚子。
对，进食真正的作用其实是把你那个原本不知道丢在哪个角落，或者被各种生活里的杂物挡住的杯子，精准地移动到那个水流的正下方。
这个物理动作的类比太形象了，就是说信仰或者说你的意愿是那个拧开水龙头的动作，而进食
就是移开你肉体上和世俗里的那些障碍，确保你的杯子能稳稳地接住水的过程。
解释得非常到位。不过把杯子移过去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它对我们人性的考验简直是极具颠覆性的。
肯定啊，毕竟要对抗生存本能嘛。
对，而且书中详细列举了其实有好几种进食的方式，比如那种极短时间内滴水不进的绝对进食。
那个听着就恐怖哦。
是的，还有只喝水的常规进食。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但以理进食，也就是不吃肉，不碰任何甜食和加工美食，只吃最基础的蔬菜和水果。
听起来像是某种极简的轻食沙拉，对吧？为了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
没错，但有趣的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这种看起来最温和，允许你吃一点东西的但以理进食，反而是最让他感到痛不欲生的一种。
等等，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啊。你哪怕有东西吃，只是啃个苹果或者吃点水煮白菜，总比什么都不吃要容易得多吧？为什么吃点东西反而比彻底断食更难熬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生理和心理机制了。你想啊，当你吃下一小口食物，哪怕只是半个苹果，你的消化系统就会立刻被唤醒。
就像沉睡的机器突然被按了启动键。
完全正确。这时候你的血糖开始出现波动，胰岛素开始分泌，你的胃肠道会释放一种叫饥饿素的东西。
饥饿素，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惹的激素。
对，这就意味着 你的身体在化学层面上开始疯狂地尖叫，向大脑索要更多的热量。
哇，原来是这样。
但是如果在只喝水的绝对进食中熬过最初的那几天之后，你的身体会耗尽糖原，进入一种叫做酮症的状态，
也就是身体开始燃烧脂肪来供能了，对吧？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生理上的饥饿感反而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
也就是彻底不吃，身体反而平静了。
没错，所以你看，那个但以理进食的残忍之处就在于，你故意让自己一直停留在那种生理和心理都在极度渴望食物，却永远吃不饱的半饥饿折磨阶段。
天哪，这简直就是卡在游戏加载界面的无间道啊，永远到不了下一关。
哈哈，这个比喻绝了。
那这个引出了我们刚开场提到的那个头等舱的故事了。作者当时是在进行只喝水的常规进食，对吧？
是的，他当时正在进行一个长达40天的常规进食，而那个航班刚好发生在他进食进行到第20天的时候。
20天还是在头等舱，那种会现场给你烤小饼干，提供全套法式大餐的头等舱，他当时身体不会饿得抽筋吗？
这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到了第20天，他早就不在乎生理上的饥饿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酮症状态，根本不需要那份牛排来维持运作。
那既然身体不需要，他还在痛苦什么呢？
真正的酷刑完全是心理层面的。当那个牛排的香味飘过来的时候，他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地，而且是极其合理的劝诱他。
劝他什么？放弃吗？
那个声音会对他说，就暂停3天吧，享受一下人生，吃完这顿大餐，下了飞机重新开始也不迟啊。反正你已经坚持了20天了，早就证明过自己的意志力了。
哇，这借口找的真是无懈可击，
对吧？所以那个声音并不是来自他空别的胃，而是来自他大脑强大的防御和奖励机制。
等等，我在这里有点绕进去了。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我们人类追求舒适，享受美食，这难道不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吗？为什么吃一顿好吃的，享受一下头等舱的服务，就变成了一种阻碍呢？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吃饱喝足，睡个好觉，心情非常愉悦地去思考人生，难道不比我饿得头昏眼花，满脑子都是肉排的时候想得更清楚吗？为什么非得经历这种痛苦？难道这种修炼就是为了让人感受折磨啊？
确实，所以就必须引入书中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灵魂的折磨。
灵魂的折磨听起来很沉重。
注意啊，这里折磨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在作者的这个语境里，灵魂代表的是人的思想、意志和情绪，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理活动。
没错，食物本身当然是中性的，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燃料，也是美好的事物。但问题在于，现代人把食物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什么？奖励。
我们把它变成了情绪的安慰剂，甚至是麻醉药。你想想，当你工作压力极大，感到焦虑、失恋，或者觉得心里空虚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去吃一顿高热量的炸鸡，或者马上点一杯全糖的奶茶，绝对会这样。
看吧，所谓的压力肥和情绪性进食就是这么来的。你吃完之后，确实会有一瞬间极大的解压感。
对，多巴胺分泌了嘛，感觉瞬间就被治愈了。
但作者指出，这其实是一种逃避。进食的本质就是极其粗暴的强行切断你的这种情绪上的安慰剂。
哇，这就等于直接拔掉你的止痛药点滴呀。
完全正确。当你不能再用吃东西来逃避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被迫毫无防备的去直面那些平时被食物麻痹掉的负面情绪、焦虑，还有你内心的空洞。
这太可怕了，等于把你逼到了墙角。
但这就是目的。他逼着你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灵魂，也就是那些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冲动，强行赶回汽车的后座。
然后呢？谁来开车？
然后让更深层、更理性的精神重新掌控你人生的方向盘。所以说，进食从来不是为了自虐，它是为了戒断依赖。
好吧，这么一解释我就彻底明白了，这其实是一场为了夺回大脑控制权的心理战。但是，既然食物只是我们依赖的其中一种东西，那进食在整个精神训练体系里会不会显得有些单薄？
你是说它不足以应对所有问题？
对啊，毕竟我们生活中不仅有吃的，还要面对金钱的诱惑、虚荣心的作祟等等， 作者是把进食当成一个孤立的绝招来用吗？还是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大的防御系统里面？
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作者指出，人类在精神层面主要面临三大核心试探。第一是肉体的情欲，也就是对感官享受的无度渴望。
嗯，这个好理解。
第二是眼目的情欲，这本质上是对物质、金钱和财富的贪婪。第三呢，是今生的骄傲，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膨胀和虚荣心。
听起来像是打游戏的三个终极 BOSS。
没错，为了抵抗这三个极其强大的敌人，书中提出了一套被称为三重绳索的系统性防御机制，也就是祈祷、奉献还有进食。
哎，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其实就是一套古代流传下来的认知行为疗法，对吧？
哈哈，用现代的词汇来说非常像。
我们来一一对应一下，用祈祷来抵抗骄傲，因为祈祷要求你承认个人的局限，你需要向外去寻求帮助，这其实就是在打压你的自我膨胀。
逻辑非常严密，继续。
然后呢，用慷慨的给予和奉献来粉碎贪婪，因为你主动把钱给出去，就打破了物质对你的控制。而进食就是专门用来打击多巴胺上瘾和肉体依赖的。哇，这完全是一个系统性的重置操作啊。
这个现代视角的转换真的非常精准，就是一个系统重置。而且为了说明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重置到底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书中提到了一个极其经典的古代故事。
什么故事？
就是姨嫂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长子名分的故事
啊。这个故事我知道，就是那个姨嫂把猎回来饿得发昏，刚好看到他弟弟雅各正在煮一锅香喷喷的红豆汤，就求弟弟赶紧给他喝一口。
是的，结果雅各趁火打鸡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这碗汤就归你。你要知道，长子名分在古代意味着双份的家族遗产以及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没错，这简直是天价呀。但姨嫂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她觉得我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那些未来的名分和遗产对我有什么用？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交易。
对，她喝了那碗汤，但却永远失去了她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她仅仅是因为当时的血糖太低，大脑在疯狂地渴望当下的多巴胺和舒适感，就直接把自己的未来和精神遗产给变卖了。
是的，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容易去嘲笑姨嫂的愚蠢，但作者尖锐地指出，这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类的通病，我们每天都在卖自己的名分。
没错，我们每天都在为了眼前那种紧急的生理和情绪满足，去放弃那些深远的重要的精神财富。那碗红豆汤确实解决了他那一刻的空虚，但长远的代价是灾难性的。
我明白了，所以进食本质上就是一场逆向的演练，或者说用碗里的食物去交易精神祝福的演练。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你就是主动把自己放在那个饿得发昏的境地里，看着那碗马上能让你舒服的红豆汤，然后硬生生地对他说不。你通过拒绝那碗汤来锻炼自己保住长远财富的肌肉。
对，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与更宏观的图景联系起来，书中还用了一个关于坐飞机的生动类比，这就涉及到了信徒和门徒的区别。
这个怎么说？
拥有信仰或者说你相信某种理念，就像是你买了一张机票登机了，你确实在这架飞机上，但你坐在经济舱。
经济舱其实也还行吧，总归能到目的。
是能到，但是成为一个门徒意味着你要支付一笔极其昂贵的升舱费，
也就是进食这种代价。
没错，这个费用不是金钱，而是自我否定和极度的自律，比如进食，比如牺牲性的奉献。你付出这些代价坐进头等舱，绝不只是为了座位更宽敞更舒服。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坐在离机长，也就是离你的引领者最近的地方，为了去获得最深刻的连接，聆听最清晰的指令。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一个人就想舒舒服服地坐在经济舱里呢？如果有人觉得我不需要什么深刻的连接，我就想过一种不加节制的充满美食和舒适的普通生活，我拒绝经历这种自我剥夺，这会有什么实际的后果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一直拒绝压力，时间长了会怎样？这就触及到了个人成长的本质。 书里有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比喻。
嗯，洗耳恭听。
作者提到，在他所在的教堂附近有一棵参天大树，在一次其实并不算灾难级的狂风中，这棵树突然轰然倒塌了。
这么大的树怎么会轻易倒了？
当人们走进去检查这棵枝繁叶茂、树冠非常庞大的巨树时，惊讶地发现它的根系竟然惊人的浅，几乎只浮在土壤的表层。
哇，表面光鲜，底盘却这么不稳，这确实是个完美的警钟。这就好比一个人呐、他的外部责任啊、社会地位啊、财富，或者是在朋友圈里营造的表面成就，也就是那些树枝在不断的疯狂生长。
没错，树枝越来越大，
但是他内壁的内省能力、情绪的稳定性，还有谦卑的品格，也就是树根，却从来没有向下扎深。
是的，所以一旦生活中遇到真正的风暴，比如失业，比如健康危机，或者家庭变故，整个外在的庞大系统就会瞬间崩溃。所以说，进食其实是一种强迫自己向下扎根的谦卑过程。
完全同意，你主动剥夺了外部的喧嚣和膨胀，强迫自己在黑暗的、别人看不见的地下延伸。
说到黑暗和压力啊，书中还有一个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比喻，它彻底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需要被压榨。
哦，压榨。
作者提到了圣经里那个著名的耶稣把水变成酒的奇迹。
哦，水变成酒，这其实是个纯粹违背物理定律的奇迹，因为水根本就不具备变成酒的分子结构，对吧？
没错，水需要奇迹才能变成酒，但是葡萄不同。
葡萄本身就可以酿酒啊。
对，葡萄本身内部就蕴含了变成葡萄酒的所有潜质、糖分和化学结构。就好比一个拥有极高天赋、丰富的知识储备，或者带有某种强大使命感的人，你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潜力。
嗯，硬件条件都具备了。
但是如果一堆葡萄只是静静地躺在篮子里舒舒服服的，他们会自动变成名贵的葡萄酒吗？
绝对不可能，他们需要被破坏。
是的，葡萄要变成纯美的、高价值的葡萄酒，必须经历一个奇迹坎坷的过程，也就是压榨。
哇，这个词听起来就很疼。
确实很疼，它漂亮的外皮必须被毫不留情地碾碎，它的枝叶必须被巨大的压力挤压出来，然后被放置在黑暗的酒窖里，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发酵。
天哪，这个机制太震撼了。也就是说，这种压榨和痛苦不是为了惩罚葡萄，而是葡萄完成形态转换、实现它价值的唯一物理路径。
解释得太完美了。
那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了，如果葡萄拒绝被压榨呢？如果它就想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待在篮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成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世界。时间从来不会自动把一颗未经压榨的葡萄变成葡萄酒。如果一粒葡萄拒绝压力，拒绝套出舒适区，时间的流逝只会把它风干成一颗干瘪的葡萄干。
葡萄干，这落差也太大了。
对，它可能吃起来依然有点甜，但它彻底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那种能够流动、能够带来生命力和醉人能量的特质。
这真的让人头皮发麻。这完美解释了一个我们经常在职场或者生活中看到的现象。很多人一开始充满激情、才华横溢，书中好像称之为起初的爱，对吧？
对，起初的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他们总是选择最容易走的路，拒绝承受压力，拒绝自我剥夺，最终他们变得枯竭、油腻、停滞不前，甚至愤世嫉俗。
因为他们拒绝被压榨，所以他们变成了干瘪的葡萄干。任何人想成为一颗充满怨气的葡萄干。
这个意象真的太有杀伤力了。
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回到进食的本质。进食就是一种你主动选择并且坦然接受的压榨。你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生活给你重击，而是主动在自己设定的安全空间里狠心压榨掉自己的骄傲、对物质的依赖和钱帛的欲望，
只是为了产出更醇厚、更持久的内在生命力。
没错。
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这本书彻底翻转了我对进食的刻板印象。它绝对不仅仅是不吃东西那么简单。
当然不是。
如果你仅仅是强忍着不吃饭，每天盯着时钟倒计时，那只是一场换了包装的节食，甚至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肉体折磨。
真正的精神进食是为了腾出空间去盛宴。
盛宴，用精神食粮去填补。
对，当你清空了胃部的负担，切断了多巴胺的狂欢，你必须用深度阅读、高质量的思考和内省等精神食粮去填补那个巨大的空白，这才是作者所说的精神进食。
而且，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这种力量的获取是一种私密的自律，这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不用到处去宣扬。
对，你完全不需要在社交网络上打卡，或者向全世界宣告你正在经历多么痛苦的进食，因为书里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隐秘处的自律终将带来公开的回报。你在地下扎的根越深，经历的黑暗越多，你在阳光下长出的枝叶就越繁茂。
没错，真正的修炼都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啊，说到社交网络，在结束我们今天的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分享书中那个极度精准、让人拍案叫绝的现代比喻，就是关于社交软件上的静音功能。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甚至有点扎心的洞察，
你给大家讲讲。
好，我们在使用 Instagram 或者说微信朋友圈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点击关注一个人，这样我们在表面上维系了社交关系，或者给自己树立了某种人设，但同时呢，我们可以偷偷把他的动态设为静音或者不看他。
对，这样一来，我们既不需要承担取消关注带来的社交尴尬，又不用真的去忍受他每天发的信息。
表面关注，实质静音。而作者发出了灵魂拷问时，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用同样的手法对待我们内心的真实呼唤，我们的自我提升目标，或者是精神层面的追求？
哇，细思极恐。
我们在名义上关注了他，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有追求、爱学习的标签，但在私底下，因为嫌那个真实的声音太吵、太严肃、太要求自律，我们就悄悄把他给静音了。我们享受着那个身份标签，却拒绝聆听真正的指令。
我们想要那个美好的头衔，却连一丁点音频都不想听，这真的是一针见血，
是吧？
建立在原著强调的这种通过主动戒断以获得内在清晰的逻辑之上，在今天这趟深度探讨的最后，我想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提出一个原著中没有直接问出，但却与我们每个现代人息息相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你现在的生活中，除了真正的一日三餐，还有什么是你每天在大量摄入，用来麻痹负面情绪和逃避压力的数字红豆汤？
是无休止刷不到底的搞笑短视频吗？
是那些充满焦虑和比较的朋友圈信息流？
还是某个让你熬夜沉迷的游戏？
如果你有勇气对这个让你上瘾的数字红豆汤进行一次哪怕只有三天的绝对禁食，
切断这个多巴胺的来源。
对，当外界的喧嚣完全褪去，当多巴胺的狂欢戛然而止，你内心深处那个被你按了静音键很久的微弱声音终于能够被解除静音时，你会听到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花时间去寻找答案的问题。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15分钟的高密度深度探讨，带着这个问题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精神加速器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